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如果你是第一次借着网路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代表教会欢迎你，无论你是在世界各个角落，能够一起同心将我们的敬拜献到独一真神面前，这是何等美好的事。很快的已经12月，我们这一年又要过去了。每次到这个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这一年到底怎么过的，每一年都差不多。因为当我们开始倒数跨年的时候，过完新历年就开始预备着过旧历年，然后就是情人节。这情人节你会忘，但是商人不会忘，到处都是红心的装饰或者是巧克力的商品。然后就是 St. Patrick's Day 母亲节，还有 Memorial Day，就这样子半年糊里糊涂也过了。之后就是 Independence Day， 那么跨中间的父亲节漏掉了大家也没发现，因为八月还有一次，就算来了也没有太多的注意。接着就是 Labor Day， Labor Day 是我孩子最讨厌的 day， 为什么？因为他第一次在幼稚园老师告诉他们有 Labor Day 的时候，我那一天就带他们在家里做了很多的家事。他说为什么今天那么累，我说因为 Labor Day 就要 do the labor 嘛，他也没办法解释，就说我不喜欢 Labor Day。 然后呢就是我想要跳过的 Halloween， 但是也跳不过，到处都是吓人的东西装饰。不知不觉来到了感恩节，火鸡还没有吃完就是 Black Friday， 那我是更是不能错过。东西还买到一半，已经圣诞节的音乐响起，圣诞节到了，又要跨年了。所以这一年也就这样过去了。今年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都待在家里，因为疫情的关系比较少受到商业的刺激，在家里面比较没有那个感觉，上班不像上班，放假不像放假，但是日子也没有慢下来，也是这样过去了。每到了岁末年终的时候，心里面总是有一些惆怅，说这个日子怎么过得这么快，到底该怎么办。我想今天就借着这个机会，我们来看摩西的诗，知道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好为来年做有智慧的预备。我们一起先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再次借着神的话语来敬拜你，也求主洁净我，使用我，成为主您话语的出口，让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敞开心，顺着圣灵的引导，知道我们将要从神那里得到智慧，过我们所当行的日子。求主保守带领接下来的时间，祷告不配乃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诗篇有150篇，大部分是大卫写的，那么现在这有一篇是摩西写的，就是今天大家所读的诗篇第90篇。这一篇它的视野很广阔，很广阔，却也非常能够深入人的心思。我们就一起来看其中的诗句。在第一节第二节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和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两节就讲到了神的亘古跟永存。我们人是一代一代的更迭，但神都是常在的。每当我们看到山川景色一直都没有变化，我们知道他在那里已经几千亿万年甚至更久，我们人就会想，神就如同这些山川水色一般的这么长久。但摩西讲的更进一步的是，在这些还没有造成的时候，神已经是神，因为神就是那创造万有的神。就这么几个字讲，表达了神超越时间空间的永能和神性。那相较第二节的气势磅礴，第一节有个特别的地方，他说到神是我们的居所。什么是居所？居所就是家，就是我们平常我们身心能够得到安歇的地方。我们在外面，外面景色多，不论有多么美丽或者多么有趣，我们终究还是想要回家。你想要安歇，还是需要在家里面。而这里说到，这创造宇宙万物，甚至创造你我的大君王，他愿意做我们的居所，也就是我们的灵在主里面，我们是他所造的， 我们的生命跟他有所连接的时候，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歇。这是真正属生命美好的祝福。而我认为 这两句诗句也是摩西最有资格能够写出来的，因为他一生能够经历与神同工这样长的时间，他这些话不算是单纯的一个形容而已，而是他真实的经历。我们都知道摩西他一生120年的生命有分成三个阶段，每阶段40年。他是希伯来人，生长在埃及，而他出生的时候正是埃及法老王急切的想要除灭希伯来人的日子，而他却在神的保守之下成为埃及的法老女儿所收养。所以他前40年都是在埃及的皇宫过日子。他在那段时间不仅仅是日子过得丰盛，而且接受了各样在当时最大国家最先进的一些教育和装备，他在那里能够完完全全的吸收。但是他心里面从来没有忘记他是希伯来人，他也非常关怀希伯来弟兄们遭受埃及的奴役的这个事情。他开始用自己的方法也要伸张正义，杀了埃及人。这个时候法老就对他心生疑虑，想要追杀他，他就逃离了皇宫，到了米甸的旷野，进入了第二个40年。他在那40年当中娶妻生子，并且做了牧羊人。他在那边就是整天早上看的是羊，晚上看的也是羊，就这样一直过这样的日子40年。他或许心里面觉得他可以逃避之前所有那些的纷争，但是神在他装备好之后，他呼召他，让他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仆人器皿，带领以色列人出离埃及。这段时间他看了许多神伟大的作为，而在神当年呼召，在火焰的荆棘，燃烧的荆棘当中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强调出来，这位神是他600多年前先祖的神，而现在向他显现。他的目的是什么？主神也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利未人和耶布斯人之地。所以他也在这一代做了他们的神。他来这里乃是为了要成就600多年前的一个约定。圣经记载，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这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他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要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这里说的那国就是埃及，也就是说神在600多年前的应许这个时候就要在摩西面前成就。所以摩西清楚的知道神是超越时间，却也是真实愿意与我们同在的神，他引领看顾我们，做我们的居所。所以摩西在生命即将终了的时候，他向以色列民祝福当中说道：耶稣伦啊，这耶稣伦就是以色列的别名。他说：没有能比神的，他为帮助你承载天宫，显其威荣，驾行穹苍。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面前撵出仇敌，说：毁灭吧。因为他知道神世代永存，而且也世世代代愿意成为我们的居所，与我们同在，保守看顾着我们，在他眼前是完全显明出来。这是何等美好的祝福，而且这个祝福一直延续到现在，一直到主耶稣降世的时候。主耶稣乃就是那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的具体体现，他就是要把神愿意与我们同在，做我们的居所这件事情完整的显明出来。他邀请我们再次回到神的面前，做我们灵里的居所，实现神创世以来就有的心意。那我们看着下一段说， 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所以这话锋一转，讲到了人生的短暂。这里面的比喻像是如水冲去，如睡一觉，如草生长，这都是很经典的一些描述。但是相对于神是在时间上永恒的神来比对，神却创造了如此短暂的人，这难道是神原来的心意吗？这里说到你们世人要归回，归回哪里？就是归回尘土。因为一开始就说到你使人归于尘土，这我们也看到这个归回是来自于一个决定，而且我们仔细看这个短暂也来自于一个结果。如果我们看创世纪里面记载，知道神是用尘土造人，造得甚好，但是当亚当夏娃违背神的指令，吃了唯一不能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神就发了判语，他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乃是要归于尘土。原来神造我们是要我永远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跟神永远享受他所赐的丰盛，但是因为罪的关系一切都变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原本有意义丰盛的生命变得短暂以外，这个如水冲去，如睡一觉，割下枯干，都变成了空虚，变成了没有意义。我们就继续看下面这一段，他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这一段经文是十分令人惊骇。人为什么会死？这边讲到乃是因为神的愤怒。那神的愤怒是因为我们的罪，在前一段已经说到了，你们世人要归回尘土。就如保罗所说的，他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是因为罪的关系我们会死。而在诗句当中说到，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这个罪孽是我们行出来的恶事，隐恶是在我们心里面的那种罪性。所以不论你是外显出来或者在内心当中悖逆，都在神面前好像赤露敞开，没有隐藏。所以当神要追究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毫无办法辩解，就好像大卫的诗一样，你责备我们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们的时候显为清正。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小时候做了坏事被父母或老师当场抓到的那个经验，还是你们现在还是如此，做了坏事还是被老婆抓到，就是那种感觉。当你知道你不论做什么事情你都毫无逃躲的时候，你就长大了，你知道这是一个成熟的体验。因为我们人其实在神面前常常也想要好像在玩心机，在躲藏，在说谎，甚至大言不惭地说神不在这里，我不需要理会他。但是你知道吗，这一切都是在神的面光之中。所以我们不论做任何的事情不在他的眼前，我们说的任何的话没有不在他没有听到的。所以他才说我们的经过的日子都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那这边讲到的是我们的光景，而这里面说到的经过的日子，一个翻译也可以说是日子渐斜，所要形容的就好像那种阳光到了正午之后渐渐 越来越短的那种日子。我们如果看到亚当夏娃之后那一段时间，人类的年纪它本来是永恒的，但是渐渐缩短成千年百年，乃至于现在只到了七八十年，就好像在亚当夏娃那边就已经到了日正当午，我们的日子渐渐就好像越来越阴暗，越来越短暂。所以诗人说到我们的生命短短七八十年，这说的多么准确。我查了一下2019年的平均人类寿命是72岁，最长寿的国家是日本83岁，讲的跟这个一模一样。我们好像很努力的这个医疗也没有被这个影响太多。重点在下半句是说，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面如飞而去。人生真的是劳苦而短暂，讲的我真的是心有戚戚焉。最近这个房贷的利率下降，我就想说 refinance 可以降低我一些负担，可是每次 refinance 我要付清的日子又再延后好久，我真的都不知道我有没有亲眼看到我付清房贷的那一天。我就在想，如果有那么一天，恐怕我也是在病床上，那医疗人员跟我讲说，哎呀，你真是来日不久了，不过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是你的日子，你的房贷前昨天已经付清了，你已经有自己的房子了，哇，那真是感动啊！不过为什么是你告诉我这件事情？哦，因为你儿子已经决定要把那个房子卖掉，所以呢，就是他托我来告诉你，他正在去签约。哎呀，这是不是真的是短暂而空虚，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呢？但是这绝对不是停在这种感伤的诗作而已。前面的经文就已经说到，他说他严肃地将人的生命和死亡与对神的敬畏连接在一起。他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这里说到的是怒气的权势，大部分人都很愿意知道神是慈爱的，知道神是公义的就少了一些，又知道神会愤怒的又更少了。这里不只说神会愤怒，还说这个愤怒是有权势的，这个权势就强调的是权柄，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神的，神的愤怒源自于他公义，而当他愤怒的时候，他就显出了权柄，发出判语，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太喜欢跟那种容易生气容易暴怒的人在一起，但如果他是普通人的话，我们就少跟他联络也就算了。但是如果这个人他是带有权柄的就不一样，他是法官，他是警察，或者是海关人员，那么他的愤怒就不是我们随随便便可以忽略的，我们得要好好的对待他们。但是他们的愤怒可能都不一定是公义的，唯有神全然的公义，而他的愤怒是带有权柄的，这件事情你知道吗？你敬畏吗？而这个问题不是拿来问，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如果你还未认识真神，你可能不知道神是那至圣洁至公义的神，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你可能会忽略对神当有的敬畏。甚至我们已经信主的门徒，我们有时候也低估了对神应该有的敬畏，而他来自于至高权势所看到我们犯罪的愤怒。神的愤怒跟人缺乏对神的敬畏是成正比，而其实罪也真的就是这么一回事。那我们就很快的看完这个诗的前半段，摩西是用他一生的经历写下这些诗句，而因着这个理解，他讲了接下来是向神有六个祈求。如果我们就这样匆忙的看过去的话，可能会以为这个老摩西年龄到了就开始思考，生命实在太短暂了，时光匆匆，日月如梭，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如果他要向神祈求，大概也不过就是求说，神啊，我已经苦了这么多年，就再给我多几年，让我过一些享福的日子吧。或者是说，反正也躲不过，就神啊，给我一点痛快，就把我带走吧。 很显然的不是这样。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摩西这六个祈求。第一个，摩西不是求寿，也不是求饶，他是求智慧。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数算，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是一个名句，很多人都熟悉的诗句。他了解生命短暂之后，诗人求神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数算日子。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来了，就什么是数算呢？难道是学算术学数学吗？我还记得我孩子还小的时候，他刚开始学数学，我就想说给他一点刺激，让他知道这个数学不是单单的数字，而是跟我们生活有很大的关系。他那个时候小，很喜欢 Pokemon Card。 这个 Pokemon 呢，在当时是印成一张张纸，你要玩是用那个纸来玩的，一盒一盒买来还挺贵，不像现在是用手机这样抓的。那我就跟他说，如果有这个机会，你遇到了那个做 Pokemon 卡的厂商，你跟他说，我跟你买8块钱一盒，然后如果你想要赚4块钱，那你要卖给别人多少钱？这个很简单的题目，但是对他们来讲也是需要一番琢磨。他想了半天呢，就想12块，哎，还不错，还有一点底子。那我就再更进一步问说，如果说这个 Target 他卖10块，你卖12块，大家都跟 Target 买，不跟你买怎么办？我想刺激看看他有没有显商业的头脑。他想啊想啊，就开始皱眉头了。他就说，如果是这样 I will cry。 我想那我大概不能靠他了，我得要好好努力工作，帮自己养这个养老金了。我们在算钱的时候搞不好还有点精明啊，但我们对算日子这个体会可能就更少了。大概就是我当兵的时候，我们当兵一入伍就想着什么时候退伍，每天吃的那个馒头就数着馒头，馒头数着就结束了。这样子就是在数算我们的日子吗？就像当数着退伍的日子这样倒过来算吗？其实也没有什么难的嘛。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死的话，减掉现在日子，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剩下多少日子，这能够得智慧吗？曾经有一个网站叫 Death Clock， 你填入资料，它可以告诉你什么时候死。哎，这个就很特别了。以前曾经造成一个讨论，然后我最近去看那个网站还在，那网站呢，还弄得很神神秘秘，好像知道些什么秘密一样。结果你填的什么，就填你的生日，填你的 BMI， 你有没有抽烟，你有没有喝酒，变成好像一个健康网站一样。我一算，哎，日子还挺长的，大概我没有抽烟喝酒的关系，这么长，我又一声叹息。那就表示我得要把房贷付完了我才能走啊。所以这样子就是在数算日子吗？你数了真的会得到智慧吗？我以前听过一个长辈说，你很不会算，意思就是说你应该要会算，知道利弊得失来去做下一步的行动。有的时候我们对于那种很会算的人我们不是太喜欢，因为他做的很多事情可能都是因为利弊的关系而来。但是这里面带来一个点啊，就是你这个数算带有一定的价值观，什么事情算为好，什么事情算为不好，这有个价值的判断。如果你觉得工作赚钱很重要，礼拜天你拿来工作赚钱，这就是一个价值的判断。那对于属神的子民，他们在这一天按着神所定的日子，他要回到灵里的居所，与神同住，在那边敬拜赞美神，他觉得心灵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歇，这个是价值的判断。如果你认为你的学术地位，你的社会地位更重要，但是基督徒们认为得到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这又是一个价值的判断。新约圣经里面的保罗也是这样，他曾经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老师，门下很卓越的学生，那也因为主的关系，把世人看为这个美好的前程都放下了，走上了宣教的道路。甚至他以自称为基督的仆人为最高的荣誉。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 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所以从世人的眼光来看，他似乎变得糊涂了，变得不会算了。但是在神的眼光来中，他从不会算变得会算，而神给他的奖赏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不只是保罗，甚至跟随主耶稣的那些门徒也都放下了许多。我们可能忽略了像约翰，他是个渔夫，但他也不是一个那种勉强维生的渔夫，他可能是一个很成功的渔夫，因为他认识大祭司。在主耶稣被卖带到大祭司院的那个时候，有两个门徒跟着，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约翰。在福音书当中记载说，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门徒跟着，那门徒就是约翰。约翰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们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却站在门外，因为彼得不认识大祭司。那大祭司所认识那门徒就是约翰呢，还特意走出来跟看门的使徒说一声，说哎，一起好吧，我们可以进来，所以彼得才能够进去。所以有解经家认为，约翰可能是供应大祭司家的渔获，这是何等，这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他是成功的渔夫，他放下一切跟随主耶稣，也是因为会数算。这些使徒们都是因着会数算将他们的生命全然改变为神所用。讲到这些使徒，我就想到了我们家老大，小的时候他很喜欢打篮球，他甚至立志要进到 NBA。 那我那个时候也跟他们每天晚上讲睡前故事，那我就编了一个故事，我就跟他说，你知道吗，其实你爸爸年轻的时候也是打 NBA 的。他一听，哇，眼睛大起来了，真的吗？那我怎么没看过你的球衣？哎，那球衣啊，太久以前我都放在车库了，有空再带你去看。是吗？那你的队友是谁？哦，想要抓我把柄。我就跟他说，就是 John、Peter、Paul、Andrew， 哦，够了，五个。他还知道规则，在场上有五个人打球。这个时候呢，他的弟弟听到了，他就说，所以 basically 你的队友都是使徒嘛。我一听，哎，还真的嘞，哇，我如果能够是使徒的队友是多么荣幸的事情。讲这个不是说让大家跟小孩子鬼扯，而是在说其实这些人在当时做了人们不明了的决定，跟随了主耶稣，因为他们会算，让他们生命能够为主所用，成为神拯救心意的工人。甚至到了2000年后，这些孩子们都能够记得他们的名字。你会数算，就有智慧来面对你生命的决定。回到今天的经文，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也曾经跟我一样，读了这个经文就觉得好像摩西就是一个感叹，想要知道日子到底怎么样。其实我们刚刚看了这一段，应该就知道摩西他已经是有了定见了。他知道生命，神在他面前彰显的是如何。我们在看到生命的事情，常常一团雾水，不知道是如何。但经过数算以后，我们可以知道两个重点，一个神是中心。一开始说到神是从亘古到永远，而我们人呢，就如水波冲去，如睡一觉，这样子的短暂。那在漫长的历史洪流当中，神永存，而人代代更迭不止。不论你曾经是君王、将军，或者是贩夫走卒，你曾叱咤风云几十年，也终究会过去。然而神仍然都在，他的旨意毫无偏离。所以很显然的，重点不是在个别的人身上，重点在哪里？重点在神的身上。我们看一部电影，主角是从头到尾都在的，只有配角偶尔在前面晃一下就走了。如果是战争的场景，要死一片，全都是配角，是吗？我不晓得各位是不是曾经也跟我一样有一种想法，说我的世界是以我为中心的，所有事情都是用我的眼光来看。 我这么好，这么棒，我长得这么像金城武，怎么大家都没有看到？大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讲到现在，可能有一些病，这些人是什么中二啊，是公主病啊，或者是王子病之类的这种讲法。但是，朋友们，你要知道，当你在看电视剧的时候，你如果把配角当主角，我保证你完全看不懂那个剧在演什么，你也无法了解这个剧作家在这个戏剧里面所安排的各样的巧思。但是如果你看准了谁是主角的时候，谁是中心的时候，是不是一切都一目了然了呢？我在这边要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神是造我们的，也造你造我造得非常的美好，但是神很爱你，你却不是主角，你不是世界的中心。所以当我们过日子的时候，我们不是整个看说神要怎么样解决我的问题，神怎么样子为我开一条道路，让我能够怎么样这样那样，而是知道神才是中心，神才是历史的主宰。当我们看见了神的永恒心意的时候，才寻求我们怎么样子在神永恒的心意当中有一个位置，能够与神同工。如果你能够看到神是中心，你就能够知道神的旨意远超过我们的旨意，神的道路远高过我们的道路。有了这个看见，你就能够看到历史的大画面，也能够知道自己的生活真正的意义，有了明了。第二个，人是因为犯罪而空虚的。原来在神创造的心意里面是没有死的，但是死因着罪来到这个世界，就如刚刚前面所说的，人归于尘土是来自于我们犯罪的关系。我们在神创造世界本来是可以一起享福的，但因着罪我们与神分离归了土，因为我们的罪孽都在神的面前，我们的隐恶在神的面光当中。我们本来有生命，有意义的生命变成没有意义了。前面讲到他们短暂的生命其实也是虚空的生命，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想要争取点什么，想要计较点什么，最终短短数十年也都像如水冲去，如睡一觉。在梦里面情绪激动，高潮起伏，但是醒了就什么都没有。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神才是中心，我们是因为罪而有空虚而短暂。所以换句话说，人不是中心，人也不是东西，因为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有了这样的理解和计算，我们就可以得着智慧去做下一步的行动。第二个祈求是求神回转，为你的仆人后悔。求神回转跟前面第三节讲到的归回是相互回应，因为我们罪我们要归回，而现在他求神回转，不要掩面不顾我们。我们怎么能够让神后悔呢？其实这里面讲到的是我们后悔，然后我们祈求神不再用公义来面对我们的罪恶，而是用慈爱来怜悯我们。而摩西因为也知道神是这样子蛮有慈爱怜悯的，所以知道当我们陷入这个苦境的时候，不是继续往前走错误的道路，而是回头祈求神的怜悯。他在对以色列民传讲的时候，他作歌说，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主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所以这个后悔乃至于我们在懊悔之中的寻求。当我们知道神怒气的权柄，当我们按着神该受的敬畏晓得他的愤怒的时候，就能够从神的角度看到我们自己犯罪的境地以及软弱无法回转的道路，我们就生出了懊悔。就如保罗所说，因为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这里面就讲到了忧愁在这个世界上也有，让你知道你什么钱不够，这个不够，那样子慌张，最终还是带来死亡。但是你按着神的意思忧愁之后， 你就没有后悔，因为这个忧愁把你带回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怜悯和恩典。当我们数算神的日子，我们知道是罪让我们陷入了短暂和空虚当中，我们就知道神是有权柄来定我们的罪，他同时也是有权柄可以施怜悯拯救我们。我们回头向神寻求，不是求的活着长一点，乃是求神不再让我们一生都活在他的愤怒里面。第三个祈求是对神慈爱急切的盼望，他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这似乎又更进一步了，原来祈求神的慈爱和怜悯，但这已经不是问题了，我们还想要更早的得到。因为摩西清楚的知道神是那满有慈爱怜悯的神，他没有长久的愤怒，却有永久的慈爱，而且他的出现已显明神他的立约之爱，所以他求神早早保得慈爱。这个早早保得讲的是十分的令人感动和贴切，是他像小孩子一样大大张口说，我要我要我要，而且要很多，很饱足。这就是我们要应该有的心态。而这个早早除了说很快以外，也可以翻作早晨，这就是表达出来说，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是在神里面，好像在黑暗当中，因着罪的关系看不见尽头，而他现在能够从神的慈爱当中看见亮光，他就寻求那如早晨般的亮光显明出来，他要看到神的慈爱。这是一个对于重生后的生命，对于末世一个极大的盼望。他也像先知耶利米当中说到的，他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们有唱诗也唱到，神的慈爱每早晨都是新的。我自己也感到疑问说，难道神的慈爱会像旧了一般需要更新？为什么要像早晨这样子的更新呢？如果我们再次回到耶利米哀歌三章，它那一章是一首字母诗，每三节一个字母，你看了以后你发现这一节出于那一节是这样子光明的盼望。其实它的前三节你会很惊讶知道，他说，我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苦难的人，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中，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他是经历这样多的苦难，从以色列历史当中也知道他真的是遭遇到极大的困苦。我相信就算是一般人都会感受到经历这样的苦，都会觉得是不是神的慈爱已经远离了，是不是我们真的 go too far 了，那些慈爱已经不算数了，神的恩典和约定已经不会在我们身上了。但是他突然想起来，在二十一节他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哪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所读的，神的慈爱怜悯永不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诚实极其广大。这就是我们所要不断提醒我们，神的慈爱从来没有断绝，它就像早晨一样，当早晨一到，一切都是新的，他的慈爱也从来没有改变过。这就是神赐给我们的盼望。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纵使我们仍然在苦难当中，我们一生一世仍然有盼望，因为纵使现在是在那黑暗的隧道当中，那光明的前程已经看到了，那个早晨的光芒已经到了，我们可以欢呼喜乐。这是他的祈求和盼望。接着第四个祈求又更进一步，不仅是要早一些得到，而是对这些恩典有更大的祈求。他说，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之前我们都说到了，我们是在我们的日子都是在神的震怒之下，以至于我们遭灾遭难，也是我们当受的，也是神给我们的判语。这里却说，不仅是要挪去，而且是我们受了多苦的日子，多久的日子，要我们喜乐多久。这个就很特别了。如果 我们是有自知之明，我们大家都是罪有应得，都在那边蹲苦牢的人，有那么一个机会特赦，我们就出去高高兴兴就好了，又不是说冤狱需要赔偿，你捂着嘴巴走了就算了。这里他还想说，我们有多少的苦，就要有多大的喜乐，这个是其实何等大胆的祷告。其实这也是摩西在建立在他对于神认识的基础当中，因为他知道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就如新约圣经里面说到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遭这至战至轻的苦楚，对他来说这是至战至轻的，为要成就我们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所以神所赐的不是单单的叫我们把我们的苦难挪去而已，他还要赐给我们永远的荣耀，美好的喜乐，这也是神创世之初美好的心意。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或许看到自己的罪而感到悲伤，而感到卑微，但神看我们为至宝，我们也当如此看自己，知道神的赐福是何等的大，而且我们最终都将要得着，所以我们可以放胆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求这美好的恩福。在这里我也看到了，这是一个信心的祷告。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会忽略神让我们经历的这一切都有他美好的心意，尤其是苦难。当我们经历了，我们或许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或许成为我们自己更坚定的信心，塑造我们的品格，或许成就了一件美事，也或许为神国的事工奠定了某些的基础。如果我们有信心，对我们的神有深刻的理解，跟他的深刻的关系，我们就会经历到这些经历都不是突然的，都有神美好的心意。在福音书里面有记载，主耶稣和他的门徒遇见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门徒就问耶稣说，拉比，这人是生来瞎眼，是他谁犯了罪呢？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他想要知道这件事情来由到底是什么。耶稣的回答，他说，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而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结果，主耶稣真的医治了这生来瞎眼的人，也招致这个法利赛人很大的攻击，甚至这个人的父母也被叫过来质疑。这个人可以很勇敢的站出来说，耶稣必定是从神来的。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作为就在此彰显。我们都知道，很熟悉这段经文，但是我想强调的是，主耶稣所说的这人的瞎眼是因为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如果我们同意一个人瞎眼是一个苦难的话，而这个人如果能够真正知道神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这是何等喜乐，他就可以像摩西这样的祷告说，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意思就是，我知道这些都是至战至亲的，之后你要在这边显出荣耀，你可以知道这结果一切都是美好，而且你还能够与神同工，你从现在就有这个盼望，跟神有这个约定，心里面多大的喜乐，你有多大的苦，你就能有多大的盼望，多大的喜乐。接着第五个祈求是定睛在神的身上，他寻求神的作为和荣耀。诗人摩西这样说，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你的子孙显明，愿我们神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当我们与神的关系恢复之后，我们就不再畏惧神是如此的圣洁，神是如此的公义，乃是要多多的看见到神的荣美和荣耀。而我们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当我们接受他做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从他的身上看到神的荣耀。而在这个祈求当中有一个更深的是，不只是看见神的荣耀，也能够让这个荣耀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 当我们喜爱神的品格、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得着神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能够承载神的荣耀，再次为他显出来。这一步一步的加深，对于末世能够有这荣耀的盼望，这个盼望也同样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盼望。在罗马书当中他说到，我们既因着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谁能够想象我们这原本都是在神震怒之下的人，能够有这个盼望，靠着神的恩典躲避神的愤怒，享受神所赐的喜乐，更能够盼望神的荣耀。因为摩西清楚知道神的心意，才能够有这样子祈求。感谢主，我们现在已经身在主耶稣启示显明的时代，所以知道这个虽然是超乎想象奇妙的恩典，却也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真实的盼望。最后摩西祈求说，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我们如果原来都是那种短暂的生命，毫无意义，其实我们手所做的什么工都没有什么好在意的，都是如水冲去，如睡一觉，有什么好坚立的呢？我还记得我多年前看过一部电影，是一个中阶主管他退休的这个故事。他在退休以前，因为他在那个公司做了很久，他有很多的企划，于是呢那个接任的人他就告诉他怎么样子接任可以做，而且为他预备了很多这个资料让他能够接续做下去。他走了以后，过了一阵子回来，那些资料全都摆在一边，根本没有人要理睬。他感到很伤心，但是这也不是一个真实的事实吗？我们可能费尽心思在这世界上想要做点什么，最后也都是像这样，没有人理睬，而且你也没有办法有任何改变。但是因着我们会数算，因着我们生命调整了方向，归到神那里，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我们就有了工作的动力。而这个工作不是普通的工作，乃是要做的是属神的工作，是一个有时间能够坚定下来的工作。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当中说到，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们做主工强调的是那个时间性。如果我们看 NASB， 它对于那个坚力有另外一个翻译，是一个很长的、很久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要坚力在一个很久的工作当中，也求神让这个工作的果效能够很久下去。所以这里面讲的不是那种短暂的像烟火似的做了一次什么样的事情，而是要求是一个很长久的，能够经过时间考验的工。老实说，时间的考验真的很残酷。我们常常自己做的前面说的一句话，就成为几日之后判罪的最重要的依据。我们现在在疫情当中，回想刚开始的时候，老实说我自己是还有一点高兴，因为我这样就不用每天舟车劳苦出去上班，我就待在家里就好。在那个时候我们不是也请大家数算神的恩典吗？每个人也都说，真是感谢主，我可以跟我家人多多相处，这真的很好。以前要跟家人相处要请假，现在不用，整天在家里就看到家人。我早上起来张开眼睛就看到他们在那里，早餐他们也坐在那里，午餐也在那里，晚餐还在那里，晚上睡觉拜拜，早上起来他们还在那里。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一个月30天，两个月，3个月。主啊，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回去上班呢？我们是不是常常没有办法经过时间的考验呢？我们常常现在所抱怨的，正是我们前一阵子欢呼喜乐赞美神的事情。 你工作的时候有点不如意就开始说抱怨，你还记得这可能是你几个月前几年前所说，神啊，感谢主你赐给我这个美好的工作。你夫妻吵架的时候，哇，气得不得了，你可还记得他是你几年前在结婚的时候说，主啊，你真的是赐给我这美好的另一半，他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可是怎么现在变成了骨刺，让我痛得不得了啊。我们是，这不是时间的问题，是我们人的问题。我们人真的是软弱，常常漂移，就如我们在神的信心当中也是有高山有低谷，我们要求神我们坚固，因为我们做的工作是让人持守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因着爱将福音传给他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在信仰的道路上坚固起来。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很多的书信都是在写给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要他们务要坚守在神的道当中。使徒行传也说到他跟巴拿巴在宣教的路途当中对那城讲了福音，使好些人信主，就回到了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他去什么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因为进入神国会经过许多的艰难，我们不断的要提醒自己，是耶稣所赐的大使命，不是让人家举手决志而已，乃是要让人家能够成为神的门徒。而这件事情不是短短三个月的门徒训练，三个月的门徒造就，七个月的门徒训练所以可以完成的，这是一个永远的事工，是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求神能够坚立他们。当我们因着爱赐福音，传福音给他们，也求神坚固他们。而萧牧师也提醒我们，我们自己也是神的工，我们自己也要坚守在神的道当中，求神不断唤起我们的爱心，直到永远。就这样子，我们很快的看完了摩西的诗。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你会算了吗？我们这个数算真的不是算数学，也不是算日子，不是说想要算年，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年龄，这是越来越不想算日子啊！不像小孩子，你问他你几岁了？哦，我五岁半，我七岁半，我八个月啊，是他妈妈说的，就是几个月都要这样子去计较。像我们不，三十多了，快四十，快五十了，就是打迷糊仗，而且很努力要装年轻啊，穿的年轻，样子年轻，说的年轻，越说越老，大家看的都替你捏把冷汗，很辛苦啊。尤其是我们现在疫情，我真的觉得真的是越来越隐藏不下去，东西看东西越看拉远看不见，拉近也看不见。然后记得前几天我在吃早餐的时候，我倒牛奶给我儿子的时候，我太太就直接说，哎，那个是冰的哦。我说奇怪，一般人是热的才要说，哎，小心烫啊，怎么冰要说呢？才想起来我们以前老爷和老奶就是那种冰会怕的日子啊，怕冰的日子，这个日子要怎么过？我这个日子越数只能越心酸呢。是要算我们自己的光景，当我们知道自己光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子有做生命抉择的改变。摩西祈求神让我们知道怎么数算，之后知道自己的罪，就求神回转，让我们能够领受到神的慈爱。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认识神，没有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我真的衷心盼望将你的眼界打开，能够知道数算日子，知道你是在神的震怒之下，你的生命短暂不是必然的，你可以因着神的恩典回到神的面前，因为神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赐下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并且为你付上赎价，在十字架上钉死，之后死而复活，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圣诞节能够欢呼喜乐最重要的原因， 这不是任何圣诞礼物或者是 Amazon 的 box 可以让我们感到快乐的。亲爱的朋友，很盼望你能够领受这份恩典。这不是圣经里面教的神学，是一个具体2000年前发生的事情，而在这多年几千年当中改变多少人的生命，这都是具体的事实。这又真又活活泼的真道也预备着改变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更加的美好。摩西也祈求我们这些信主的弟兄姐妹能够跨越我们的眼界，让我们能够寻求神的恩典、喜乐与盼望，并且我们的工作能够在他的面前得到坚立。如果我们已经是属主的门徒，我们更要时刻这个日子将我们的眼界放到永恒的盼望里面。我们若在基督里只有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所以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让自己能够承受神的恩典，我们努力为神永恒的事工做努力。这不只是传福音而已，而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显出神的荣耀，是一个人们看着我们因着我们彼此相爱能够归到神面前的事，也是我们一生要来实践的事。我们会算就能够改变生命，每天有盼望。早些年有人说，就是把每一天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来过，很多人觉得这很激励人心，但我觉得这真的是很疲累很苦恼。我也不知道最后一天我应该要做什么才对，而且我每天都在变。但是当你会数算之后，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寻求了神的恩典，我们盼望着神的荣耀，我们努力做神的工，那么我们其实已经坦然无惧了。我们已经可以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我们不需要我们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死，我们不需要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我们就每天都过着属神门徒的日子就好了。我们是可以把生命的最后一天当平常日子过的人。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充满平安，满有盼望，满有喜乐的一群属神的子民。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赐下这美好的话语，借着摩西的诗，我们正式看到我们自己的境况，也看到了神的恩典是多么的大，让我们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在这圣诞的季节，我们再一次的感恩赞美主，也祈求神能够开我们的心，尤其是慕道友的心，能够知道领受神的恩福是何等美好，何等美善，能够过着充满盼望的日子。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每天都有智慧行合神心意的事。感恩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